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关于一个非常喜乐非常享受的主题的第一篇，讲到节期，为着节期赞美主。首先我们要讲到安息日是每周的节期，然后是每年的节期，逾越节以及无酵节。首先我要说，节期或者筵席这件事在圣经里是极其重要的。当神得着一般子民的时候，他就表达他的愿望，这一般百姓要到旷野向他守节。在出埃及记，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差遣摩西和亚伦去向法老说话。在出埃及五章一节，摩西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去，使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那是神心意头一次的启示出来，对于这一般团体的子民，神不只要他们蒙拯救，脱离为奴之家，更要在旷野向他守节。向神守节是什么意思呢？在五章一节的注解，这边节有一个注解说，向主守节乃是借着在他面前享受他，而以他所要的敬拜来敬拜他。这敬拜包括献祭给他。神所要的敬拜是我们在这敬拜中享受神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然后在我们对他的享受中与他一同安息。这可能不完全是你对节的守节的领会，但是对主来说，向主守节的意思是包含敬拜他。这敬拜是包含献祭给他，在神的同在中享受神做我们的供备，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然后我们在对他的享受中与他一同安息。这是向主守节的意义。神对他子民的嘱咐是他们要向主守节。所以我们把出埃及记这一段话连在一起，就说出神拯救我们，神的救恩不只是要我们从罪的奴役中得着自由，而是要我们敬拜他，向他守节。所以在以色列人流荡旷野的这段期间，他们进入美地，神嘱咐他们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来在一起一同过节。直到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当他要钉十字架的那天晚上，他与门徒们一起过逾越节，那是旧约节期的结束。那天晚上他吃了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筵席， 他立定了他的筵席。等一下，我们还要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继续看这件事。在整卷新约中，作为教会，在新约时代，教会每周都有主的筵席，主的筵席就是我们的节期，如同主要定死之前的那天晚上，当他设立他的筵席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绝不再吃这筵席，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意思是说，在国度时代，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喝新鲜的享受这个筵席，直到永远，我们都要过节，都要享受筵席。在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新天新地那么多的时间要做什么呢？你要在那里过节，享受筵节，享受筵席，在那里敬拜神。神不只要，神要他的子民向他守节，献上真正的敬拜。尼弟兄在他的新约这本书里面指明，神创造人的目的至终乃是要神做他子民的神，他的子民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他的子民向他献上敬拜，这是神创造人，神要得着人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敬拜者。那真正的敬拜者乃是过节的人，乃是享受筵席的人，他们是向耶和华守节的人。所以节期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关乎神得着真实的敬拜，这含包含了整卷圣经。好，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利未记二十三章里的节期乃是为着安息和享受，预表基督做我们的安息和享受。这里的节期是为着安息和享受。在创世纪一章，神创造人之后，人就进入了安息。第六天，神创造了人，然后就进入了安息。神的心意是要人进入安息，享受神为人所做成的一切。遗憾的是，在人堕落之后，撒旦按照他的计划建立了一个系统来奴役人、霸占人、压迫人、困迫人，叫人满了挂虑，满了挣扎，满了失去安息的光景，这是整个世界的写照。但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人首先进入安息，但撒旦的计谋是完全相反的，乃是要压迫人、困迫人，使人满了挂虑，满了重担。全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从早到晚 人类满了挂虑，如何生存，如何往前，如何继续生活，满了忧愁挂虑。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明白这样的情况，在马太十一章，他呼召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全世界都按照挂虑的原则来进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撒旦的系统来霸占人、压制人、困迫人、困迫神的子民。但耶稣来是要带给人安息，叫那些劳苦的、担重担的能够享受安息。一，神命定了节期，使他的子民可以与他一同安息，一同喜乐，使他们与神并彼此同享神为他赎民所预备的一切。这享受和安息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在利未记这卷关于神的祭司体系、祭司的侍奉与神的交通的这卷书里，节期并没有在这卷书开头的时候提到，而是在后半的地方才提及，告诉我们节期乃是一个结果，是我们侍奉、是我们交通、是我们服事的结果。所以节期实际上乃是我们侍奉神的结果。我们若没有祭司体系，若没有祭物与神交通，如果没有过圣别洁净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过节。这一切是为着我们能够上主守节，享受筵席。这一个节期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没有人会自己过节，你一定是跟人一同过节，如同我们现在跟所有在这里的会众一同过节。第二重点，耶和华所定的节期乃是圣会，是神子民为着特别专一目的而被召聚的特别聚集。神不仅只要一个一般性的聚集，神要的是圣会，神的子民蒙召来在一起，而有圣会。圣会乃是一个聚集，特别的聚集。我想我们都同意，主恢复的一年七次的节期乃是圣会。我们有这样的节期，你难道不感到庆幸吗？21年前李弟兄过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过节，每一次的节期都是一个圣会，我们能够同神与神一同过节，也与众圣徒一同过节。在这里有主的丰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有说话，神的说话。这里满了享受，这的确是主恢复中我们所享受的节期。三，这些圣会表征信徒聚集为教会，在神面前与神并彼此团体的，以基督为安息和享受。圣徒们，教会生活乃是聚会的生活， 使圣徒们来在一起，享受神，彼此一同过节，享受筵席。我们不能过教会生活而不来在一起。弟兄姊妹，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主来恢复一种团体的来在一起聚会的生活。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只要两三个来牧养人，这样就够了。我同意我们需要这个，但我们需要来在一起。我们如果不来在一起，就教会生活就没有实际的彰显。教会生活是一个聚会的生活，我们不该忽略了聚在一起，永远不要忽视主日圣徒们来在一起的聚集，祷告聚会，小牌聚会，这些聚信徒的聚会都是过节，都是筵席。这里有一点，这些聚集是特别的，因为神命令他的子民要一同过节，要聚在一起。第二大点，每周的节期安息日，表征蒙神救赎之人与神并彼此同享的安息，每七日有一日为着安息与享受。每周的节期是神要人守安息日。在神创造的记载中，创世纪一章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神花了六天创造，第六天造了人，然后神就安息了。为什么神需要安息呢？难道他累了吗？神劳苦工作，他需要安息，是这样吗？神安息了，不是因为他疲累了，而是因为他已经造了那有他形象和样式，按他形象样式造的人做他的彰显与代表，现在他可以安息了，意思是他满足了。不仅如此，他安息了，因为我们这个安息不是为着他自己，而是为着我们，他要他所创造的人进入安息，进入神所成就的一切，这是件大事。安息日的原则乃是我们该停下我们的工作，因为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并且成为一切给我们享受。创世纪一至二章，我们看见安息这件事向我们陈明出来。事实上，安息的启示在整卷圣经中启示出来。在创世纪二章二节有一个关于安息的注解，在最后一段说，这里的安息是一粒种子，在整本圣经里发展，收成于启示录。这种子的发展包括旧约里安息日的安息，这是十诫的一部分，和美地的安息，新约里主日的安息，和千年国的安息。安息的终极完成乃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的安息，在那里所有得赎的圣徒都要彰显神的荣耀，并要凭神的权柄作王，直到永远。那要成为终极的安息。安息的种子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发展，直到终极完成。 我没有时间，但这会是你们研读的问题，你需要研读这件事。从起头，神就设计好人要安息，这安息甚至是神在旧约的一条诫命。安息日的原则是我们该停下我们的工作，因为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并且成为一切给我们享受。按照创世纪，安息日对神来说是第七日，但对人来说是第一日。在旧约时代里，遵守律法是依靠人肉体的行为，人需要肉体的努力来遵行律法。但当主耶稣来开始了新约时代时，这是享受恩典的时代，不是借着行律法，不是借着肉体的行为，乃是借着听信仰。我们只要进入，我们只要听信仰。信仰指的是神所成就的一切，神所示的一切，这是我们的信仰。你如果是在依照旧约的原则，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努力，按照你天然的热心。但在新约时代，乃是在于安息，进入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并他对我们所示的一切。在创世纪，我们也看见神的安息日就终止了他的工作，但对人来说那是第一日。这件事的意义乃是安息日对神而言是做工之后安息，对人而言却是先安息后做工。神要人先安息，我们天然的人满脑子想着做事，想要凭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但圣徒们，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神圣的思想乃是先安息，乃是从安息开始我们才能做工，我们所有的工都该出自我们的安息。我们若要在主里有生命的长大，就需要认识这件事。永远不要靠着天然的努力行事，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却要进入安息，从安息才会产生真正的工作。神先做了六天工，然后在第七日安息了，但人是在他的第一日安息，然后才开始做工。人的第一日是安息的日子，这立了一个神圣的原则，神首先以享受来供应我们，然后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一切的工作若不是以安息为起头，就算不得什么。唯有从安息开始的工作，是在复活里的工作，是会蒙神称许讨神喜悦的工作。第三重点，安息日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创造，也应用于救赎。基督救赎工作的结果乃是基督自己做安息日。在创造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个原则，安息日是人的，对人是第一日。 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在救赎也是同样的原则。圣徒们，难道我们是自己做成救赎吗？不，基督做成了一切，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着我们流血，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入他。我很享受以弗所一章六至七节，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他的血，照着他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救赎这件事是神所完成的，为我们所成就的。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在这一位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救赎是一件已经成功的事实，救赎乃是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救赎不是只是一件事而已，救赎乃是基督自己，在他这蒙爱者里面，我们得蒙救赎。尼弟兄在《坐行站》这本书里，这卷书给我了何等大的亮光。在读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我基督徒的生活是从坐开始的。如果是我们想说我们先站，再行，然后累了我们再坐，站行坐。但你若读以弗所书二章，不是这样子的。这里怎么说呢？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一同坐，先坐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与他同行，然后到了六章，我们就能站住抵挡仇敌。你若不知道如何坐，你就不知道如何行，你若不知道如何行，你就不知道如何站。第一件事不是站，而是坐。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用诸天这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赞美父他祝福了我们。不是圣徒们，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劳苦，而邀来神的祝福。神已经用诸天界里一切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靠着他的怜悯，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开始于做，而是不是 D-O 做，而是 D-O-N-E 做成了，已经做成了，已经完成了。你如果还想做，我要做这，我要做那，你就不认识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领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开始于基督所成功的一切，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进入安息，享受神享受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凭着自己，靠着自己，在自己里面想要做的都算不得什么。愿我们不要忘记这有福的原则，我们在创造里看见这原则，创造的第一天，人受造之后的第一天就是安息。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自己做工做出一条路来进入国度，而是叫我们先安息，从这安息里我们能够做工，我们能够行事为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因为基督所成就的，在这里没有我们的劳苦，我们的重担，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他的安息。这就是为什么 安息日这事是这么的紧要，甚至是十诫的一条，甚至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都要享受安息。每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就是神的子民与神与并彼此一同享受安息。这里没有任何功是允许的。利未记二十三章一直说什么功都不可做，什么功都不可做，什么功都不可做。神不要我们加进我们自己的功，自己的努力。这给我们看见节期的主要意义就是享受安息，因此安息就是每年七个节期的意义。每年的各个节期如同每周的安息，乃是一个安息。每周的安息奠定每年神的百姓与神同过圣节的基础。每周的安息日乃是严整的休息，这严整的休息表征与神一同之真实且彻底的安息，给蒙神救赎的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这个安息不同于你去度假，你想要从你的工作轻松一下，今天工作的人他们放假想要轻松，想要放松，想要做一些休闲活动，在他们休息之后他们还要再请个假休息，因为假期实在太累了。这里说这里安息日是严整的休息，这是严谨的，是严肃的，这是要给蒙神救赎的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这真实且彻底的安息，更是严肃的安休息。这里的严肃还不是说我们要一直战惊恐惧，而是圣别的，圣别的，圣别的安息。这安息日，这安息乃是向耶和华守的，表征神的属民有份于使神喜乐并享受的安息。所以当我们享受安息，乃是向耶和华守的，这乃是有份于使神喜乐并享受的安息。当神喜乐，圣徒们我们也喜乐。我们真正的喜乐就是当神喜乐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喜乐。所以我们守安息日乃是向耶和华守的。第三大点，每年有七个节期，七是完全的数字。在这两篇我们只会讲到五个节期，七是完全的数字，表征每年的七个节期乃是完全在神的丰富里。基督是安息日与每年一切节期的实际。我不知道我们的一年七次节期是不是对应了这七个节期，但我要说这是主所给李弟兄一个最大的智慧之一，这可以说是他的遗嘱，要我们继续这七一年七次的节期。这一次是第147次，从李弟兄过世以后147次的节期。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在已过的21年来，若是没有这七次的节期，我们都会分散，我们都会做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在这里。 但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晴天雨天，无论光景如何，我们仍然在这里过节，在这里有盛会。主向我们启示了何等多的丰富，他保守我们在他的恢复里直到今天，如同在旧约里神的子民有七个节期。我们不是迷信，但我要说这七次的节期必须持续直到主回来，这会保守我们做他的见证，做他的恢复。第四大点，逾越节是在一年的正月，就是一段时期的开始，这表征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是我们与神同享神救恩的起始。一，逾越节是神为他子民所设立之一切节期中的第一个节期，预表基督是我们对他之享受的开端，使我们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为着我们的逾越节赞美主，基督徒逾越节是我们基督徒对他之享受的开端，是我们与神同享神救恩的起始。头一次的逾越节是在正月十四日，正月就是亚比月，亚比的意思就是发芽萌芽，有一个新鲜的新的起头开始了。我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新的起头，我们昨天过得很不好，但赞美主，我们今天有了新的开始。逾越节乃是新的起头，我们在旧照里有从父母来的第一次出生，那是一个旧的起头，但当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有了新的起头，一个新的出生。也许20年前、30年前，但我要说，这个新的起头，这个新的起始，不该只是当时的那一件事，应该每一天你都要说，主啊，我这今天感谢你，愿今天又是一个新的起头。每一天都该是新的起头，我们永远不要让新的起头失去了它的新鲜，随时间而消逝。我们需要享受逾越节，这不该只是一个历史故事，而是我们要在实际里每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新起头。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讲说30年前为了新的起头，今天又如何呢？每一天都该是一样，主啊，今天我要有新的起头，直到我见你的那一天，直到你回来的那一天，每一天都该是逾越节。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逾越节这词含有越过的意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在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要留在家里，他们要杀羊羔，将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当灭命的天使看到血，就要逾越过去，就不会审判在这个家里面的人，他们就蒙了拯救。圣徒们，赞美主，神的审判已经越过我们了。无论你的光景如何，无论你的感觉如何，因为血已经涂在门框上，神看见血，他就越过了我们。为着逾越节赞美主，我们不该惧怕，我们不该害怕。因着我们在房屋里享受 羔羊的肉，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有平安，因为审判已经过去。为着逾越节赞美主，无论我们先前的情况多么糟，但审判已经过去了。这表征审判的神越过我们这些在罪中的罪人，并使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筵席。今天我们有救赎的神自己做这筵席，使我们享受他做安息与喜乐。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该有一种感觉，一种感谢。每一周我们来到主的筵席，我们都该感谢，因着主神越过了我们的过犯，越过了亚当所犯的罪，越过了我们的不配，神越过了我们。因为基督所成就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因着这些已经洒在我们上，我们经历了逾越节，我们不再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已经蒙了，我们已经得释放。今天我们乃是在家中，今天我们进入了美地里。三，在这逾越节里，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更是整个逾越节。在灵前五章七节，你们要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基督不仅是羊羔，他是整个逾越节。我们享受逾越节，不仅享受血，不仅享受羊羔的肉，更是享受整个基督。基督是整个逾越节。在基督完美的救赎里，完全的救赎里，并在他完整的救恩里，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基督在他法里面借着死所成就之完全救赎里，并在他生机一面凭生命所成就之完整的救恩里，乃是逾越节。基督的血，基督作为羊羔的肉，是我们完整的救恩。为了做我们的逾越节，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使我们蒙救赎并与神和好。基于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在神面前享受他做这节。在这节中不可有教，等一下我们还要讲这件事，因为在逾越节的紧接着之后就是无教节。我们要领会这两个节可以合起来视为一个长的节期。第一天是逾越节，接下来的七天是无教节，所以这整个节期也可以视为逾越节。无教节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教，没有罪是可以被容许存在的。罪与逾越节是不能并存的，罪和救赎的基督不能并存。逾越节的筵席是神完全救赎的表征，这完全的救赎是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对他自己完全的享受里。主的桌子也是一个筵席，顶替并继续逾越节。李弟兄说，逾越节与神的创造同样的重要，我们享受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实在是太伟大了。但是逾越节跟神的创造同样伟大，是因着逾越节旧造过去了，所有的罪，所有消极的事物都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被带进基督里，享受基督的所事的一切，他所成功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享受。在路加二十二章，主耶稣定死的前夜，他要门徒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从出埃及十二章，逾越节设立之后， 直到主耶稣钉死前的晚上，他吃了最后一次，与门徒吃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筵席。这里在那天晚上，主与门徒一同坐席。在路加二十二章十五节，他对他们说：“我切愿在受害以先，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筵席，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这不是主筵席的杯，这是逾越节的杯。”十八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只等神的国来到。十九节，又拿起杯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主享用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筵席，于是他设立了新约的筵席，就是主的桌子，主的筵席。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乃是赴这新约的筵席，然而这筵席要来国度里的筵席才会完全应验。逾越节是一个筵席，有三个阶段：逾越节的筵席、主桌子的筵席和国度里的筵席。所以圣徒们，在国度来临之前，我们都是在逾越节筵席的延续里。主耶稣设立了他的筵席，他总结了逾越节的筵席，设立了主桌子的筵席，我们不该错过，不该忽视，不该轻视主的筵席。擘饼聚会是我们来与神与人一同过节的时候，我还是很有负担，觉得主要更多的恢复主日的擘饼聚会。我们的擘饼聚会不该只是擘个饼喝杯，周周如此例行公事，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种过节享受筵席的感觉。我们与弟兄姊妹与圣徒们一同享受筵席，这是一个盛会，是我们在神的同在中相聚的时候。在这45分钟、50分钟，我们在那里享用筵席，享受安息。主的筵席擘饼聚会不该只是唱唱诗歌的聚集，这该是我们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神的聚集。我们与神的子民同聚，一同过节。在每一次主的筵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感觉，我满足了。我们也应该很清楚的觉得神也满足了。这不是一个寻常的聚会，这是旧约逾越节的延续。今天我们还要期待着国度里的筵席。主耶稣啊，愿主提升恢复众召会的擘饼聚会，满了筵席的实际，满了过节的实际，不只是来唱唱诗歌、读读诗歌歌词，在我们里面应该生发一种感谢。我们的罪已经得着逾越， 今天我们与神的子民聚在一起，神和我们同得满足。第五大点，无酵节表征无罪的基督成为筵席，做我们在无罪生活中的享受。如同先前所说的，逾越节严格说是1月14日，就只有一天，然后从这月15日开始，一直到21日，这七日是无酵节。这两个节期是一起的，应该视为，可以视为一个节期。逾越节，我们享受逾越节羊羔的血和肉的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无罪的生活。许多神的儿女珍赏神在逾越节里的救恩，拯救他们脱离因罪而带来的审判，但少有基督徒领会紧接着逾越节之后有无酵节。这个节说出我们过一种无罪的生活，我们不仅从罪中蒙拯救，罪的审判中蒙拯救，我们还能过一种从罪里得释放的生活。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审判，脱离定罪，借着逾越节的设立，他拯救我们脱离审判的定罪，他还设立了无酵节，叫我们能过像耶稣一样的生活。神要得着一般子民是圣别洁净的，是无罪的，是能享受主的。我们不仅要珍赏逾越节，我们更该清楚的确定的来享受无酵节。守除酵节预表借着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解除一切有罪的事物。无酵节紧接在逾越节之后，所以这两个节其实是一起的。前者逾越节是开始，后者无酵节是延续。这里讲到无罪生活，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说怎么可能有无罪的生活呢？在先前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今日的社会中，罪对罪的感觉是越过越少了，对罪的认识，你今天去世界问人关于罪的问题，他们会说你到底在讲什么，现在已经21世纪了，你说这是圣经说的，他说现在是21世纪了，现在许多事已经被允许了，许多事被视为常态了，我们活在一个不法的时代里，我们不该因着科技的进步，科技的昌明，这一切外在情况的变化，就叫我们对罪的认识模糊了，叫我们对罪这件事妥协了。有多少青少年会讨论罪的事的？我实在有负担，当日子越发邪恶，越来越不法，我们需要重复神的话，重复的讲说神的话，与神的话站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罪就是不法， 不义就是罪。不要辩论，不要想为自己找借口，不要想要妥协，因为现在世人都是这样，你就想要妥协。今天男女同居，不结婚就同居，他们说这是正常的，这是很普遍的。圣徒们，神借着逾越节带给我们救恩，是要我们过一种无罪无教的生活。并且这节持续七天，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节期间，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都该像主耶稣一样过无罪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处的日子邪恶，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叫我们在良心里是这样的敏感，知道神在神眼中的罪是什么。我们不要得罪神，不要侮辱亵慢神。我们不是只是要做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看为好的，我们更要看罪，把罪认为罪。无教节接续逾越节是很有意义的，这说出无教无罪的生活该是我们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结果。第二重点，守除教节预表借着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解除一切有罪的事物。第一小点，以色列人中不可见发酵物，这表征我们必须觉得所对付所觉得的罪，就是对付显明的罪、看得见的罪。神不要我们对付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但是他要我们对付那些被暴露出来的，我们的良心所觉得的仇敌的诡计。就是要掩饰掩盖我们的良心，叫我们对罪没有感觉。罪应该被暴露在神的光中，我们对付罪。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对付每一样我们所犯的罪，而是凭着他在里面的照耀，每天早上我们都该向他说，我需要这样祷告，把我带进你的光中，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唯有在神的光中，你能够看见真正的光，不在于人的观念、人的许可，而是神的光。在这光中有一些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认罪了、对付了，就得了对付。这就是解除我们的教。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除教节。我们若容忍暴露出来的罪，就会失去神子民之交通的享受。在出埃及21:9说，如果你不顾到你良心所感觉的罪，你与神与神子民的交通就会被剪除， 就会被阻断，使你没有办法享受主。我想我们都该这样来祷告。所以我们忽略了神赐给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他所许可称许的，他所不称许的。当我们不注意良心的时候，慢慢良心就会失去感觉，然后你就从与神子民的交通中被剪除了，这是很严肃的事。二，基督是我们的无酵饼，是我们纯诚真实无罪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我们要把旧酵除尽，使我们成为新团，甚至像我们是这教一样，我们是这新团，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饼。纯诚是什么？纯诚不仅是诚实，纯诚乃是神的美德，是神所示的美德。在临后，保罗说他以神的纯诚行事为人，这个纯诚乃是神圣的实际，做到了爱神、寻求神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纯诚，做他们的真实。保罗可以这样见证，他在靠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意思是神的实际做到他里面，成了他的单纯和纯诚。在这里没有玩弄政治手腕，没有虚假，只有单纯，只有纯诚。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乃是神圣的实际，指的是神自己做神圣的实际。我们享受无酵节该有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基督作为三一神神圣的实际，向我们启示，成了我们的纯诚真实和实际。所以实际这属于神的属性，今天成了信寻求者的实际，完全纯诚，完全真实。零后二章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像一般人为利混淆神的话，神是纯诚的，他们也是纯诚的。”这里纯诚是跟教，就是假冒为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享受无酵节，就是不有份于任何有教的、有罪的、虚假的、假冒为善的事物。 A. 除罪唯一的路就是天天吃无酵饼，所表征之基督这定死复活且无罪的生命。无酵饼表征无罪的基督要分赐到我们这些他的信徒里面，做无酵无罪的元素。基督是无酵饼，是属灵神圣的食物，使我们无酵。当全世界都是虚空，唯独耶稣是实际。以弗所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这样学了基督，我们乃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了教导，借着他的经过过程，他一切都成为我们的丰富。这个生命洁净我们，我们所有份于的所有份的饼，不只是一个表号，不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图画，白纸黑字或是图画，而是生命。这生命，当我们越多有份于基督，越多享受他做无酵饼，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并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基督作为无酵饼，使我们过纯净的教会生活。 A. 教会中不该有酵，酵在圣经中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就如错误的道理和实行恶行以及有罪的事物。我们需要成为新团教会，由信徒在新性情里组成，为着主的恢复，为着教会生活赞美主。我们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是单纯的、纯诚的、真实的，更要在团体的教会生活中除去所有的酵。我实在非常感谢主把我带到主的恢复里，长在主的恢复里，在这时代的执事下受教，享用这无酵饼，没有任何死亡的，没有任何有罪的东西供应给我们，我们就在这里享受无酵饼，一天一天的享受它。若是你享受，圣徒们，你会珍赏主的恢复。在地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像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没有要任何一种表演，没有任何一种人为的挣扎努力。在这里，我们有的就是神纯净的话语，赐给他的教会，所有的教都需要被除尽。在这里，我们享受纯净的恢复，纯净的教会，是乃是新团。第三终点，无酵节持续七天，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期间乃是无酵节，就是无罪的节期。我们以蒙救赎脱离罪，现今这无罪的救赎主乃是我们一生的节期。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享受安息，享受神，享受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姊妹，你怎么样？你要怎么享受你的人生？你的一生要如何享受呢？我实在很得鼓励，昨天的23年前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学员，昨天站在这里做考试，当他们站在那里23年了，他们还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带着分量的说话，远远比23年前有分量的多。当然作为训练师训者的一位，我实在感到安慰，但这实在是叫我们感到安慰。弟兄姊妹，你的一生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进入一个顶尖的工作，顶尖的公司，如此而已吗？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这样子，应该享受安息。你有 我的一生都摆在这里，我也盼望你们的一生。这个无酵节是为着我们基督徒的整个期间，在座的学员有些人已经完成两年的训练，你想说我已经完成了，你错了。你接下来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跟你之前两年所过的一样，也许20年后，在2038年，我们要呼召那一班2018年毕业的学员上台应考。我盼望你们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是更丰富的、更有分量的、更强的见证，为主说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七天就是整个期间。好，我要讲完这段。在无酵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都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表征我们从头一日就团体的享受基督，并无人为的劳苦，直到行完基督徒生活的全程。这是团体的教会生活，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姊妹，在90年代中期，他的人生到了末了。他说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我只想参加聚会。他说了好几次，说我想参加聚会，这是他的喜乐。我实在被他摸着。哦，是93、94岁的年长姊妹，她只想要参加聚会，这是她的心愿。教会生活是团体的节期，团体的筵席，要将火祭献给神7日，一段完整的时期，表征我们在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不断地把基督献给神做食物。在主的筵席上，我们向全宇宙展示，我们在一周当中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无酵的食物，做我们无罪生命的供应，并且我们是同着他来复习。我们不仅来到筵席上，我们还是同带着这无酵的基督来到这个筵席上，然后我们将所享受为食物的这一位献给神，使他满足。赞美主，为着节期赞美主。逾越节、无酵节，让我们人一生一直守节，直到主回来。我们两祷告1分钟，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做。